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我盼望弟兄姐妹，每当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灵里面看到一个开始的奔跑，你能够看到一个超越的腾飞。我们曾经讲了以利沙，他面对上帝的呼召是一路的追随，是一路的奔跑。他告诉自己属灵的父亲以利亚，我只有一个祈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今天我们也要求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好让我们靠着他来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各样的善事。除此，我们还要记得以利亚回答以利沙的祈求，他怎么说呢？师父对徒弟说，你所求的难得，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在向神求这求那，但问题是有一天我们能不能也一样听到神对我们的赞赏，说孩子，你所求的难得。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一个圣经人物，就是基甸。我在加州的一位朋友喜爱书法，所以每年到了圣诞的时候，他都会自制一个卡片，用他的书法写上几个字。今年我收到他的卡片，是圣经上的话。第一句话是说，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这句话是出自圣经四世纪基甸的故事。如果神呼召使以利沙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么今天基甸的故事要告诉我们，对上帝重新的呼召，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虽然疲乏，仍然追赶。好，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基甸在信心中回应上帝的呼召，这是基甸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简述一下基甸这个人物的故事背景。大家都知道，约书亚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越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南征北战，把整个迦南地的大小31个王全部打败了。大家都还记得有两场非常著名的战役，第一场就是耶利哥，第二场就是爱城。可惜在约书亚之后的时代，以色列人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巴利，叩拜别神，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开始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了仇敌的手中。每当以色列的仇敌像欺压他们的外邦的人难以承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回头向耶和华呼求。这个时候，神会因着怜悯，在以色列中，在他们民间兴起他们的首长和领袖来除灭那些压迫者。这样，在约书亚时代之后近400年里，神一共在以色列兴起了14位士师，我今天只是讲其中的一位。今天我灵里的感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所讲的基甸不是一个什么伟人，也不是一个能人，他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样，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若是有人提名他在那个时候要做士师，在整个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会点头，就是他出战告捷拔了头筹，以色列人还仍然不认他，也不看好他。那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基甸怎样是因着他对上帝的那一点的信心，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从神那里得到勇气，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的。我们就来读第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非拉，坐在雅比族谢族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店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好，基甸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基甸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他甚至打麦的时候都不敢在打麦场中头的打麦场打麦，为了防备米甸人的抢夺，他都会把麦子拿到在住家旁边最安全的酒榨旁边来打麦子。而当上帝的天使来称基甸你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基甸只是苦笑，以为是听错了。今天的以色列哪里有什么大能的勇士呢？过去都是在传说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的祖先从埃及领出来，但如今他的作为在哪里呢？神就问他了，假如今天你觉得自己无能，那么有一天我让你借着你的手把米甸人的手中来拯救以色列，那不恰恰就证明是我差遣了你吗？让你成为大能的勇士吗？基甸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他的父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而我基甸呢，又是在我的父家中呢，也是最微小的。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基甸在信心中的奔跑起点是最低的，可能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低，他甚至卑微到自己连自己都不接纳自己。这样有趣的事情，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天，或者正在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中，或者正在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呢？新的一年一月九号，我们全教会小组长同工有培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教会的意向所吓到。我知道有人被吓到了，我至少看到南区的那几位年轻人被吓着了，因为他们的校园真的要转型为社区教会，因为真的有社区的人士开始进来了。年轻人有点慌了，他们觉得我们还年少，要服侍比我们爸爸妈妈还大的年龄，我们怎么受得了？那天我跟这个一兵牧师打电话，我知道李霞师母多少也有点吓到了，因为教会宣布成立了东区，一兵牧师要做过东区的区长，现在只有他们一个小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真的有点被吓着了。我在想说，但是我们在想说，我那天在观察，我们有18个小组，我们母堂中文堂有18个小组长，他们有没有被吓着？我看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我盼望他们的信心和勇气是大的，因为3-5个月之后，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都要重组，都要为着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这个意向，为着福音，为着小组以后的倍增和分值，我们要重新来打造。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组或需要欢送同工去支援别的小组，或需要迎接那些来帮助我们的人。我来到这个教会5年，我觉得压力最大的就是小组的重整，我过去多次贴到铁板，要解散小组或要重整小组，有时候会要我们的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说的是，当我们的心或许还没预备好，觉得这不可能的时候，神在称呼你大能的勇士啊，你会不会像基甸一样被吓着呢？在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基甸前后有3次请求神给他印证。第一次，当神来告诉他，基甸，我要呼召你去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他跟神求了一个印证，上帝啊，你等在这边不要走开，等我回来拿礼物拿到你的面前。神的使者说，我等你，所以他就拿了礼物来献祭给神。结果我们又看到他接着又向上帝求印证，神啊，你真的呼召我，能不能这样，明天的早晨我来到打麦场，我会看到我拿的一坨羊毛上全部是露水，但是周遭的全部是干的，有没有这样超然的神迹啊？神说可以啊，所以第二天他就来了，结果他拿了那坨羊毛可以引出水来，但全部旁边都没有露水，都是干的。上帝不行，你明天再来一次，这坨羊毛是干的，所有的旁边都是露水，都是湿的。上帝说好啊，所以他第3次拿到的羊毛是完全干的，全部旁边都是湿的。 过去我每一次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多少为基甸捏一把汗，觉得他真的有点过分了。上帝给他一个呼召，他竟然要上帝给他先后三次的印证，这有没有试探上帝的嫌疑呢？这一次当我看圣经的时候，神启示我了，我从此有不再这么看基甸，因为基甸向着神的呼召是喜乐的，他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呼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忧愁，很多的挣扎，很多躲避，他不是，他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兴奋。基甸连续几次求神给他的超然的整个的印记，绝不是试探神，他是渴求上帝的同在，得到平安的确据，加增自己对神呼召他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信心。今天我们反倒要从基甸的身上看到一个爱神的人，他不认其他，他只认上帝的呼召，他只求神显明在自己身上的旨意。今天我借着基甸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不清楚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包括在一般的神在我们一般事工性上的服事上的呼召，因为没有好好的求问神，所以一碰到环境的难处和人为的压力，我们就开始逃离。其次的问题，我们确实有呼召，但少有忠心，碰到难处就抱怨环境，怪罪别人，有的甚至还主动出局，中途退场。离去的时候，他可以跟你牧师招呼都不打，只要告诉你一个决定，只通知你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我多少次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做儿女的，第二个是做仆人的。你作为儿女，你不乖打了屁股还是儿女，永远是儿女。但是你作为仆人，你要小心，你失了忠心，失了忠诚，以后别人不会也不敢再来请你了，那个时候就是你属灵生命中最大的悲哀和遗憾。属灵的事从来就是一个奥秘，只要呼召清楚，有神同在的印记，那你就会越侍奉越甘甜。你如果做一件事情越侍奉越甘甜，那就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了。就像基甸一样，每一个神同在的印证都是会让你惊喜万分，灵力大增。想一想，我回到应城已经有五年了，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我真的可以说渐入佳境，心里甘甜。我甚至在向神求，不只是我们一个教会转型，而巴不得借着我们教会的转型，让更多的教会来得蒙祝福，让我们教会的转型来更多的祝福一些年轻的牧师。今年芝加哥大会会邀请我做晚堂的讲员，我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神不是要让我去讲几堂所谓的信息，而是让我们这五年来在这个教会所做成的转型能够成为众多教会的祝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梦里都会笑的缘故。有一天我跟底特律这个播道会的宣道会的这个牧师圣牧师来跟他讲说，我有一天跟他讲说，圣牧师啊，我真的跟你讲，如果下辈子我还做牧师啊，如果下辈子我还要做什么，那我仍然想做牧师。他说他跟他想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呼召真是出于上帝，哪怕是一个事工性的辅导都出于神，你会越做越甘甜。阿们，这是你喜乐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再来讲第二个。我们看到基甸在信心中他能够支取神的力量，基甸在信心中接受神的差遣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去带兵打仗，而是去献祭祝坛。基甸去预备一只山羊，然后做了无酵饼，然后看到神在这个祭坛中来悦纳。基甸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向着神在自己身上锁定的旨意奔跑，首先是一个献祭，是一个对自己先前生命的一个悔改。我们看到就在基甸筑坛献祭的当晚，神就差遣基甸去拆毁他父亲拜偶像巴利的坛，并将祭坛旁边的木头的偶像砍下来当柴烧掉。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转变，神不仅要把让他去把父亲的祭拜偶像的坛把它拆掉，把旁边的偶像把它烧掉，甚至要把偶像劈下来的木头当柴来烧。 要拆毁父亲所铸的偶像的坛，这是一个冒死的行为。这也意味着基甸代表了他的家属，他的祖宗向着呼召他的神做了一个彻底的悔改。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士师时代会受到迦南人的欺压，会被神管教，就是因为他们背业神，敬拜迦南人的偶像。所以基甸蒙召一个最为重要的事，甚至不是去奋勇杀敌击打米甸人，而是首先是为着自己，也为着祖宗的罪向神悔改。重要的是他要借着这一次的献祭重新恢复更新与天地的主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基甸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我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在说重新得力展翅上腾，重新是什么开始的？重新开始不是什么施工啊，弟兄姐妹，不是你再去执个堂，不是的，重新是献祭，是筑坛，是悔改。没有悔改，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重新。想一想，如果这些年我们不承认我们过去教会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形态是个内敛的，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外展。如果我们不承认过去我们教会是事工导向的，就不可能带出今天属灵导向的重新。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塞满东西的瓶子，里面的旧东西如果不出来，新的东西是怎么也装不进去的。所以不放下我们曾经的自义，不放下我们曾经的弯曲，不放下我们曾经的冷漠，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真正的来承受从上帝来的重新的祝福。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做事，乃是悔改，乃是献祭。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其实都是从献祭悔改开始的，要不然我们没有力量，我们不知道重新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甸为神筑坛的新坛的名字叫耶和华沙龙。圣经说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个平安不是基甸心里的感觉，而是神盼望基甸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借着今天的献祭，借着悔改，重新来恢复与他的关系。所以圣经上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个坛直到如今，这个坛直到如今，直到如今，神在纪念基甸向神的献祭和悔改。我盼望大家的灵里能够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应承华人教会蒙召，我们起来外展宣教，我们起来职堂拓荒，包括我们当下的小组长的培训，我们接下来的牧养的培训，接下来我们整个教会的小组重整，其实都是一个追赶，都是一个奔跑，都是我们向着上帝的重新一次的献祭，重新一次的筑坛，重新一次的真正的里面的悔改。基甸蒙召的信心中的服事是从筑坛献祭弃绝偶像真心悔改开始的，这对我们今天的服事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一个人进入服事，首先不是他的勇气，而是他的圣洁，首先是他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他信心的根基，是重新的开始。离开了神的同在和生命的关系，所有的服事的勇气和能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这个参孙，他的生命的悲剧就在于他不能分别为圣，直到有一天神什么时候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而我们的服事中常常觉得少有恩赐能力，但如果轻忽了与神的关系，不要说恩赐能力，我们甚至连服事的机会和感动都不再有。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讲，真的，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很厉害的，神不是拿走你什么，你如果没有心去服事神，神就把你服事的机会都可以拿走，把你服事的恩膏都可以拿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不信主的或者不爱主的人能够站立在台前能够带领大家敬拜的。这个人或许是个演说家，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在里面，他即使在讲台上他也讲不出任何一篇上帝的道。所以彼得把教会这个建筑当作是一个灵宫，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圣灵带领大家所造的。怎么造法？他说耶稣是一块头块的石头，是活的石头， 如果你要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可以神手中可用的建材，那么你首先要什么？连与基督，成为一块活石。那个时候你顺服在上帝的面前，神可以让你成为打造这个教会的一个建材。我们再回到基甸的故事中，神知道以色列人的毛病就出在对他的信心上，所以当基甸招聚百姓起来准备与米甸征战的时候，神不是让他增加他的这个军队，而是一次次裁员。大家看到圣经上的故事， OK， 神一上来就对他说，你2000人跟随你，这样打仗人太多了，是吧？但是你知道吗，在平原上米甸人圣经上说多得像蝗虫一样，他们在山上，但是平原上的米甸人多到像蝗虫，但是神告诉他，你2000人还是太多了， OK， 回去吧，剩下10000人，10000人再太多。然后神告诉他说，我只要300，我只是谁去就谁去，我只是谁留下就谁留下。大家都知道人多势众是个常理，但神却要基甸一载见载减到300，你会觉得是开玩笑。神只有一个目的，神为什么这么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重拾以色列百姓对他的信心。过去摩西，过去约书亚是因着信心进入，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但是今天的百姓却失去了对他的信心。神只做一件事情，借着打米甸人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上帝的信心，让所有从此以后在上帝的作为面前都闭口，不能不将荣耀都归给他，让所有的人打心里都来承认，他们过去被米甸人欺压不是因为自己弱小，而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而是白白受欺遭损。所以圣经记载，就在那天的晚上，神亲自引导基甸出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吧，非常有趣。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了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周各自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阿他伯，直逃到靠近他拉亚伯米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好，今天神在以色列身上做了一件心事，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重拾对他的信心，重建与他的关系。今天神在我们教会的身上也做了一件心事，神要将一个早已进入更年期、早已进入老年期的教会重回青春期，重回生育期。就像先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个未曾经过惨难的要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来到教会的第2年，就像这个圣经来带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能够扩建神的帐幕，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在未来不多的几年里，我们就将因着信心看到我们教会将真正的建成一个多堂点的教会。那个时候你不能不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我们不能不说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将一个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做得非常的可怜，多少人信主信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神超然的作为。我们有时候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些神迹奇事的影子，我们还要努力把它科学化，努力把它逻辑化，以致就像耶稣，他诧异拿撒勒人，因为他们不信他在自己家乡所行的异能，耶稣就离开了。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变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我们要因着信心成为基甸300个人中间的一员，要成为那一天能够喊着耶和华基甸的刀冲入敌群的那样的勇士。我们要亲身经历 耶和华如何奇妙的使米甸人兵败溃退的奇迹。我们教会可以做奇迹的。那一天我从大明他给我微信里面给我传了一张照片，很感动人。差不多五十年前，一师母 M 医生和一群弟兄姐妹，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们在一起商议在这里建立团契，建立教会的事情。这是我们在印第安纳地方志里所记载的，五十年前神就把这一笔记载下来了。我所以看到这个照片非常的激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杨牧师已经病入膏肓了啊！我看到这个有人传给我的照片，然后把他的这个 email 的地址来给我，我就跟他写了一封信。我说杨牧师，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确实也在为你祷告。我有一个想法，2023年是我们教会成立五十年，我会请所有曾经在我们教会付上过辛劳的牧师，无论扎在天南海北，我会都把他请来，也要把我们教会所有奉献出去的所有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都请来，一起在上帝面前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他在我们中间做成的大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开眼睛，有一天你跟别人来讲说的时候，你可以来讲说基甸的神迹。如果你一辈子都不能讲说神迹，你怎么来经历上帝的那奇妙呢？多少的奇妙，上个礼拜就有很多的奇妙在我的身上发生。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要把上帝的神迹其实讲出来，我可以跟你讲三天三夜。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志向，能不能有这样放下自己愿意跟随神。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在信心中祈求神的智慧。带领征战不仅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什么是基甸的智慧呢？能够相信并顺服神，带领300个人下山去击退平原上像蝗虫一样多的米甸人，那是因为他看到了神要把他基甸的名字连在一起，这就是背后的奥秘。他的智慧在这里，当神说我的名字跟你的名字连在一起，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真的是得到了奥秘，你真的得到大智慧了。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些成语叫狐假虎威吗？它的含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其中小狐狸的大智慧在于什么？就在于他那个假借大老虎的力量，把所有的敌人都给吓跑。多少次我看到这个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时候，我就会暗暗窃喜，上帝啊，我愿意做这个聪明的小狐狸，我要借着上帝的力量，那就是做智慧的小狐狸。我盼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你不要死口之言。 OK， 有一天呢，看到我牧师说是变成狐狸了，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耶稣来告诉我们去学那不义的管家，对不对？不是要你学习那不义的管家的诡诈，而是要学习那不义的管家他的危机意识。危机马上要来了，我马上要被主人赶出去了，那我怎么办呢？锄地我没有力，讨饭我又下不了脸，那怎么办呢？善待所有的在场人，把他们一笔勾销，他们就会善待我。这个诡诈上帝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神的百姓光明之子却一点聪明都没有，末世已经来临，你还不能为耶稣多得一个人吗？基甸实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他能够看到耶和华将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意义。就像大卫所说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帮助我们，那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惧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如何让我们可以多一点得到这个大智慧呢？我在圣经中看到一个途径，那就是照着圣经上的话，愿意跟随神去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多少的时候教会在走一个像从来非常舒服的按照习惯的周而复始的路。今天早晨我们这个问责小组凌晨还在讲说，他们教会就是这样，几十年就是这样。 OK， 他现在做执事会主席了，心里有很重的负担，那我就告诉他怎么跟牧师一起有很好的交通，我们一起来承受这样的祝福。对基甸来说，只带30人下山去追杀平原上多如蝗虫一样的米甸人，这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其实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圣灵而行的人，你每一天都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摩西当然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也是啊，他抬着约柜一声呐喊，7天以后可以把耶利哥城墙打倒，没有走过啊。以利沙跟着师父以利亚走过吗？没有走过，哪里可以拿外衣一甩水就分开，从来没有走过。 所以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模仿什么，去效法什么，没有什么，他只是要让我们在无依无靠中单单的依靠他，单单的来跟随他。其实今天神也一样带领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再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盼望有一天我们也因着信心得到这个大智慧。听到一句话，弟兄姐妹啊，等会我们一起来说 OK， 我先说给你听，叫耶和华和应承教会的道，你跟着旁边说，耶和华与应承教会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能够得到这个大智慧，看到神的名字跟我们的教会的名字跟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用怕，那就是智慧。我们继续来说基甸因着信心从神来的智慧。四世纪的第八章特别写到了基甸的奔跑，在追赶中他遇到了几件非常为难的事，一个就是以法莲他妒忌和竞争。以法莲是约瑟的后裔，在迦南十二支派中他分派的产业得到了中部最好的一块地，这个支派渐渐的成为以色列北部和中部各支派的领袖。这个以法莲好大喜功，不服自己的兄弟马拿西，你这个小兄弟在整个的支派中的带领，所以他不服。当基甸去追赶米甸人的时候，他不但不帮助，反而怪罪基甸为什么这样事先不来与我们打招呼，为什么这样轻忽我们以法莲。真的，圣经在这样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说，这以法莲因着里面的骄傲就大大的跟基甸来争吵。基甸在自己的同伴、自己的同工、自己的同道的责难面前，他一再的谦卑的忍让，他始终不忘记今天是耶和华托付他要追赶米甸人的最终目标。今天在大敌当前，实在不是我们彼此争论对错的时候，因为最后判断的对错的乃是神。这实在是基甸从信心中得来的大智慧。刚才大智慧不是是狐假虎威的，他还看到在难处中我不要因着对错引起血气，而是看到大的目标，我愿意忍让，我愿意放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叫在教会的转型中，我们再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会有不足，我已经讲过了，我就把我们教会在神的面前视作为一个试验田。什么叫试验田？试验田可能会有失败，我们会有不足，会有疏忽，会有差错。当你与别人争论你错我对，你好我坏的时候，神在你头上看你内心，你里面的善恶。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的属灵征战，魔鬼真的很坏，他常常会用打叉的手法，借着我们里面的血气，将我们对神上帝的注意力引向别处。当我们在论辩中你对我错的，慢慢就会演变成血气的你输我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仅失去了上帝，我们也失去了人。多少教会的惨剧都发生在这里，你去看看，把教会的历史剖个面剖开来，多少的人因为你对我错，把生命的团契破坏了，神却在看我们内心的善恶，在我们的头上。基甸是智慧的，他将自己隐藏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始终定睛在神的呼召和神的命定上。他对以法莲说，我要追杀米甸人的首领，神也一样把他们交在你们以法莲手中啊，我今天所行的也是你们所行的。这样以法莲的血气才开始消散。基甸一路追赶米甸人，从河西追到河东，米甸人被杀了12万，还剩下 1.5 万人。基甸他们进入了加德支派，他于是向苏格人，也向毕努一格人，他们都是加德支派的，向他，因为没有粮食了，希望问他们能够得到粮食。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肯。他们对他怎么说啊？他们对他说，你们是不是已经把米甸人全部消灭了吗？已经抓到了他们最后的首领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愿意，要不他们回过头来还要打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虽然这样，上帝讲了一句话，大家红字读出来，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上从山上打到山下，杀了12万人，由以法莲的很多的拦阻，对吧？挑逗放下，继续追赶，还有15000人还要追杀他，自己的同胞不支持，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对上帝抱怨？但是基甸没有， 他没有忘记神对他的呼召，相信300人最终能够除灭米甸人的是神的应许。他对上帝的应许毫无抱怨，对人没，他对人没有居功自傲，为着神给他的命定和旨意，他和300勇士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这是什么大智慧？今天多少的人在服事中因着环境的不顺和人为的难处，或批评或论断，或停止不前，或中途推局，一点没有智慧。我们要看到事实中参孙的悲剧是耶和华什么时候离开他都不知道，那我们的悲剧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恩膏正在流失我们都不知道。我最终要讲说的，我在讲邻里的话，我最后要讲说的，基甸实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他敢于这样冒险，这样坚持，这样充满激情的奔跑和追赶，乃是因着他始终认定自己在打一场必胜的仗，因为神对他呼召的第一天起就给了他一个明明白白的印证，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个人一样。哇，那句话不得了，呼召的时候说你不要觉得你自微小，你不要觉得你这个马拿西支派里面也是在整个12支派里面是小的，你的父家里也是最小的。我呼召你的那一天起，我告诉你，你有一天领导以色列百姓去打米甸人，像打一个人一样。因为有这样的应许，因为对应许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的信心始终是虽然疲乏仍是追赶。只要是出于神，不会失败，不会徒劳，因为不是我基甸能够击打米甸人，而是神要借着我的手去击打米甸人，是神要借着我的手去击打米甸人，是要神借着我们的手要改变我们的教会，是神要邀请我参与这场必胜的征战。大家应该注意到，在这场征战中有一声叫米甸人吓破胆的口号，那就是耶和华和基甸人的刀。这句话是要告诉你说，孩子，这场征战是我的征战，是耶和华的征战，只不过我邀请了你跟我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被蒙召，如果你会被蒙召，神把他的名字和你连在一起，你怕什么呢？你不仅得蒙祝福，你还能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讲基甸在信心中得从神来的能力、勇气和智慧。我讲了三点啊，第一个是能力得到了，勇气得到了，智慧得到了，因着信心。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今天也给弟兄姐妹，当你失去金钱的时候，你觉得会失去很多，当你失去朋友的时候，你会失去更多。真的，很多人是很孤单的，一生都没有什么朋友，虽然他可能在侍奉没有朋友 OK， 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失去信心的，那你失去所有。如果你这个做基督徒连对上帝的信心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贫穷到什么都没有。所以今天我要送给你一句话，这也是神借着基甸来告诉我们教会的，大家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虽然疲乏仍是追赶。我知道你服侍了神已经一辈子了，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你还在努力侍奉神，你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挣扎，但是神要对你说话，虽然疲乏仍然追赶。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和他教会的名字连在了一起，我们应承教会领受神的呼召和命定，我们会和基甸一样，因着对上帝的信心，不仅会在征战中连连得胜，我们也会在追赶中继续蒙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的话解开就会发出亮光，你会刺透人心。谢谢主，你今天像这样一个信心中的奔跑再一次放在我们面前。基甸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无能的人，自己也不接纳自己的人，即使打了胜仗别人也不看好他的人，但是他从你的那里得到了能力，得到了智慧，得到了勇气。主啊，我们也一样，我们一无是处，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让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以致让所有的人在你的面前都哑口，以致让我们一生的基督徒未来的生活都是能够丰丰满满，充满你同在的神迹奇事的。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 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